等一下哦，我发现我很久没有讲那个了，我要把那个台词叫出来。我怕我就会回到原本的那个卡弹状态。
那就可以，我们可以多录几次。
确定要这样子？
没有 ，the first take，the first
take，the first take，
随便啦，反正不是正式集数。
好，那我就开始了。大家好，我们是贝果爆米花，提供三种不同观点，了解自己到底在想什么。我是心理师小贝，
我是摄影师米莉，
我是医学生小花。
结果你马上就讲错了。
啊，真的吗？
好像没有什么
诶，不是方式吗？
对，没有观点，好像不是观点，
不是观点 shit。
、哦，没关系啦，
真是好难哦。
好吧，大家好久不见。这不是一个正式的集数，我们今天录这个是因为可能暂时都没有办法更新了，但是无断消失了半年好像也不是很好，所以决定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到底在干嘛。嗯，然后虽然我们的听众也没有真的多到哪里去，但是还是要感谢一下大家2023年收听贝果爆米花，所以就决定录了一集年末闲聊。
谢谢
谢谢，真的非常的感谢。
其实就算我们听众这么少，我还是一直被我朋友追杀，你为什么都不更新？
哦，是哦，是哦，我是还蛮高兴，就是有人真的很在乎这件事情。
谢谢他们。
对啊，谢谢大家，应该说谢谢在乎我们没有更新这件事情的各位，请努力追杀米莉。
好，到底为什么没有更新呢？原因就是因为米莉实在是太忙了。
米莉在忙什么呢？
米莉准备在明年的三月，就是2024年的三月，结束我长达7年的在日生活。那最主要的事情就是我明年有2个个展，一个在东京，一个在京都，然后会出版人生的第一本摄影集。嗯，在这百忙之中还要想办法把堆积了一大堆东西的家给清干净，然后搬回台湾，所以实在是太忙了，真的没有办法再处理更多事情了。
我刚刚有个好奇耶，那你的东西应该超多。
我东西超多啊，特别是我的书超多。
对啊，我想说要怎么搬回来。
因为日本现在在放年假嘛，大概，不过我的年假蛮短的，也不到一个礼拜，所以就是趁这几天把书这些不急的东西全部都先塞到箱子里面，用海运慢慢寄回去这样。
了解。
他会开货车来收啊，还是什么？
就请人开货车来收啊，我不可能有办法把那些东西搬到邮局。什么？你们比较在乎我的？
所以
没有，我只是觉得你们一直在问我怎么装箱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好笑。我觉得我刚刚报告了很多大事，但你们比较在乎我怎么装箱这件事情。
哦哦，我觉得要解释一下是，就是因为真的是没有遇过这方面的困扰。对啊，我觉得我前一阵子搬家从楼上搬到楼下，我都已经觉得我快崩溃。
什么？难道你人生中有其他办展览的困扰吗？
哦，也没有。完全没有。还是米莉要讲一下，就是办展你觉得最辛苦或是最崩溃的是什么？
我办展览最痛苦的地方就是，其实现在的摄影展，因为我是拍照的嘛，如果你是用印表机输出的话，你就按个列印，然后它就会全部印出来，你只要把它割一割贴一贴就好了。但是因为我全部的作品都是用底片拍的，所以我是在暗房手洗。那在暗房手洗一张照片，可能你花一天7个小时，我这次展览要展的大小，又帮他洗3张到5张，可能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啊！好久哦，
所以我根本就只是在把自己弄死，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做这种事。
怎么洗那么久？
哇，好久。那像你展出的，应该不是说底片，应该说你展出的相片的大小大概是多大？
这次展览大概50公分乘50公分。
我不知道这样理解有没有错误，但就是如果说以一般是电脑输出的展览，其实这样子的大小不是很大，但是以底片来讲。或是以相片来讲，这是很大的。
对，印表机来说的话，就是一个很正常的大小。洗相纸的话，这是目前有的规格最大张的相纸。
真
的哦。可是我就觉得，因为那个洗相纸的机器啊，其实日本也已经快要没有了，就是坏掉也不能修了，所以我就想说，趁最后一年还在学校的时候，就洗看看最大张的这样。
哦。我觉得这个回忆还蛮重要的，
就做了一个把自己弄死的展览计划，我也不知道在干嘛。那我可以工商一下我的展览吗？
请工商。
虽然我不知道有没有在日本或者是那个时候会来日本玩的人，但是我就小小工商一下。
你的真身会暴露？
对啊，会不会觉得有一些影响？
一些影响是什么？可是如果多一个人买我的书，我会很开心。
嗯、也是啦，也是。
那就年末大放送。
放送什么？
想要知道我的展览在哪里吗？我就摆在那里了。
好哦，米莉的展览明年2月6号到2月19号在新宿的尼空沙龙，在新宿的小田急百货出口一出来走一下就到了。然后明年的3月底3月27号到4月14号会在京都二条城附近的书店 Purple 做一个摄影机出版纪念的展览，那如果大家刚好有来日本或是人在日本的话，欢迎来看。
耶、yeah~
就这样。
希望米莉可以展览顺利，
我希望我可以平安的活到那个时候。
你有现在真的是最焦虑的事情吗？最担心？
没有，我现在最担心的事情就是钱了。我的2023年终于注意到一个我生活中重大的变化，就是我现在没有任何烦恼，我唯一的烦恼就是很穷。其他所有事情我都很满意，我都很快乐。
听起来像艺术家。
对啊，就是我也喜欢我的工作，创作也进行得很顺利，然后每天生活、运动、作息都很稳定、病情也还算稳定、没什么烦恼啊、就唯一的烦恼就是现在的工作给的钱太少，所以很穷。
好现实烦哦。
血泪控诉日本国立大学的。
好吧，请好好吃饭。
我今年那个、我今年有一个那个叫什么？中文叫什么
啊？
就是第一次做的事情，中文叫什么？
第一次做初体验。
初体验。初体验。好哦，我今年的崭新体验是我因为太穷，穷到去工厂血泪打工。然后血泪打工之后我就病倒了一个月。
是哦，所以你上次那个做完之后，你就整个病倒。
其实严格来说应该是我血泪打工，然后那个周末录了一起贝果爆米花，录完贝果爆米花我就病倒，
太惨了。
我突然觉得我们上一集有罪过。那你那时候症状是什么？
没有，我本来那一天是这样的，我录完贝果爆米花，就我那天录音的时候声音就很奇怪。虽然我每一集到最后声音都很奇怪，但是我那一天就是声音特别奇怪。然后隔天我就发不出声音，我一起床我就没声音了。没声音之后我就去看耳鼻喉科，医生就跟我说你是讲太多话，你没有生病，你只是喉咙发炎，声带发炎，然后就说你不要讲话，过几天就会好了。然后我就想说，哦，太好了，我没生病，我只是录贝果爆米花录到声带发炎。为什么？
太少讲话，
验证我平常真的没有在讲话，
平常没有用声带，声带很脆弱。
然后就想说蛮安心的，应该反正在家待个几天就好了。然后就开始各种就是感冒症状就开始冒出来，然后开始发烧啊干嘛，但是我没有得 COVID 的，我有一直快筛但是都没有，但就是一直好不起来，就是反复发烧，
感觉应该真的太累了。
对啊，然后我就要抱怨一下我被日本医生抢钱是不是。
来吧说吧。
因为我每天就是症状都反反复复的，就是一下会发烧，一下我过几天我又觉得我应该就快好了吧，应该明天就好起来了，这样我一直有这种感觉，但是就反复了很多次就都没好。我每次觉得自己应该快好了，那一天晚上我就又会发烧，然后我就想说是不是都是因为我一直没去看医生，想要等他自然好所以才会好的这么慢，我是不是应该去拿个药什么的。然后我就打电话给医院，医院就跟我说现在如果你有发烧症状的话必须要先确定你是阴性，不然就是医生不帮你看诊。然后我就说好，我有测，然后结果是阴性。他就说不行，你自己测的快筛都不算，你要来我们医院测才算，然后测一次要4000块日币。
好贵哦。
但是又没办法嘛，然后就想说好吧，然后就去了。然后去了之后他就是有点像有一个人在里面，但是有一个窗口，然后他是朝外面对你就是戳鼻子测
那个什么 PCR。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他就在那个小窗口做 PCR， 做完 PCR 之后他打电话跟我说恭喜你测出来结果是阴性，我想你应该只是普通感冒吧，你应该快好了吧，那你可以回家了，拜拜。
烂死了，烂死了。
我连医院的门口都没有走进去哦，就是完全没有。他是用那个门口的对讲机跟我说我觉得你应该快好了，
好、哦、
你可以回家了。我就傻眼，我想说这4000块是发生什么事情，我到底是为了什么测这个4000块。结果他就说如果没有确定你这是阴性的话就不能看诊，可是他结果也没有帮我看诊。
对啊，都测阴性了。
对啊，我觉得这蛮过分的。他至少应该要让你看的。
对，以上就是我今年病倒一个月又被医生抢钱的故事。
可是我觉得每次听到这种故事就觉得其实国外的医疗真的没有台湾那么好。
对啊，完全不明所以。
那小费最近年末在忙什么呢？
我好像其实生活还蛮稳定的，就是稳定的上班下班这样子。 对，不过我们没有继续录 podcast 这段时间，我发现其实我生活中虽然生活是稳定的，可是其实我还是一直都有在思考我们之前可能在 podcast 里面聊的内容。比方说让我印象蛮深刻的事情是，我们之前不是有讨论过对于可能就是工作的看法，
工作倦怠期。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那个 topic 是我提的嘛，也是我自己在生活中蛮重要的一个 issue。
嗯，
对，所以其实这段时间我还是一直有陆续的在感受到或是在探索我自己对于工作的看法是什么。忘记之前有没有在 podcast 就提到，之后其实我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我很喜欢我心理师的工作，但是我好像也不会想要把它当作认为说，哦，这个工作就是我的天职这样子，或是我人生一定要一直做这份工作。
嗯，
我本来在我变成心理师之前或者念研究所的那段时间，其实我一直都深信我应该会想要做心理师，可能做一辈子。但是因为在这一段时间有发生了一些就是小小的变化，虽然最后是没有任何的影响的，不过从那个探索的时间我就发现说，诶，我好像没有那么坚持一定要当心理师。诶，就是如果说今天有其他的机会，我觉得值得去试试看，或是可以去了解一下说其他的工作是长什么样子的，其实我是会愿意去做的。
哦，所以以后如果我们继续录音的话，你的 title 有可能会变，是这样吗？
诶，暂时是不会啦，因为要变 title 也是蛮难的。可能两年后变成厨师小飞这样。
很好啊，
没关系啊，小花一定会变的。
哦，对啊，等一下
对
轮到
对
我的时候，我可以
你要蜕变了，你要羽化。嗯，
所以是因为一些 parapsychological issue 了吗？
那是什么东西啊？完蛋，我居然听不懂。
没有，因为通常我们就是比如说在医院处理事情，然后如果不是医疗本身，我们都会说这个叫做 paramedical issue。
Oh.
就在想说是不是你之前讲的一些什么行政上的东西，导致你对于整个业界就是比较产生一些不同的想法。
我要说大部分好像会觉得想要转职，可能真的都是因为说，哦，工作上有一些我不喜欢的地方。但我其实之后探索了一下，我有认清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我可能本质上是就是不喜欢工作的人。我觉得我不管做我多喜欢的工作，那些就是工作里面对我来讲我不喜欢的东西都是很难忽视的。
嗯，
对，所以我可能不会像就是米粒那样子的状态，就是我不太确定是这样讲对不对，但是就是有点像是可能工作上还是有喜欢跟不喜欢，可是大抵是喜欢这样子。我觉得我好像不是这种感觉，我觉得就算我已经真的平心而论我已经蛮喜欢心理师的工作，但是就是还是有的时候会遇到一些就是很北七的事情，这个东西就会让我可能不想工作，或者是就会觉得没有动力或是不快乐。我就觉得可能真的是工作的本质其实我就没有那么喜欢。所以只是我也就认清一件事情，也是所以其实我不需要再花很多的时间去找我到底喜欢什么。
因为你就是不喜欢工作，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们上一次不是其实有上一次在那个工作那一集的时候其实是有聊到是说或许可以去探索一个自己真的很喜欢的东西嘛。
嗯，
对，然后我之后就觉得说如果说我一直抱持的那样子就是我要去踏寻去寻找一个我真的非常喜欢的东西，我觉得我最后就真的是一事无成，或是我什么事情都做不好。原因就是因为以我的性格特质，其实我就是把那些不喜欢的东西就是我是无法忽略，或是我还是会把它看得很重的。那我觉得对我来讲像现在心理师的工作其实就是可能例如说八成是我喜欢的，我觉得这样子就可以了。
天哪，糟糕，我有很多事情想问，可是我如果认真问的话我们就会从闲聊集变成认真集。
我可以有些 分享
还是我们之后有一集在
我觉得 我时不时也会出现就是工作好累这种想法，然后会觉得说我好像真的也没有说很喜欢就是一直做这些事，即便就是像小贝讲的可能对 哪一领域是有一定程度的兴趣，但偶尔还是会出现这种想法。所以我就哇，我每天躺在家里看 Netflix 好不快乐，好不快乐是古文的那个好不好不的那个，对吧、啊？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也蛮能理解，就说哇，人类无条件基本收入什么时候来啊？米莉要说什么？
没有，我觉得。我最近因为做摄影集跟摄影展的关系，其实我会觉得这种工作得到的快乐，其实是你可以跟一堆很厉害的人一起共事。其实不是说对这件事情本身喜欢到这个地步，而是说在工作的过程中会发生很多你觉得你自己一个人其实是做不到的事情，跟很多非常厉害的人去看别人怎么做事，或者是看这些事情是怎么运作的。其实对我来说是，如果不工作就没有办法学到这些东西，或者如果不工作是永远没有办法看到这样的状况。对，所以我其实最近感受很深，就是因为我这次摄影集的工作其实是找了日本非常有名的书籍设计师的公司在帮我做我的书，所以我现在其实每一次开会我都是就是感动到眼泪快要掉出来，我觉得地球上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2023年算是蛮幸运的。所以我觉得其实也不是说我喜欢摄影到喜欢到不管发生多少讨厌的事情我都会为摄影鞠躬尽瘁，我觉得也不是这样，而是说当工作做到一个程度之后，如果你在工作上有遇到很好的人，就是去跟很好的人一起共事的时候，其实会觉得人还是应该要大家一起合作，做出一些美好的东西诞生在这个世界上，就是那个时候我会觉得蛮好的。但工作还是会有很多不开心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也不是什么本质很热爱工作的人，可是工作可以带给我这种经验，我觉得是蛮珍贵的。
就是我觉得听起来很正向
哦，我非常那个啊，我最近每次发现我对某些事情很火大的时候，我最后的结论就是我在评论这件事情为什么我让我很不开心的时候，我最后的结论都是我觉得他们做这样的事情是在阻碍人类社会进步。所以我觉得我真的蛮追求人类社会应该要持续的发挥专业，诞生更好的东西，然后应该让一些就是把人类社会向下沉沦的事情消失。
我其实是赞同的，对啊，我觉得这样尽可能去产出就是促进人类社会进步这件事情我是蛮赞同的。
对啊，所以其实我是觉得蛮可惜的啦，就是应该说我所谓我觉得蛮可惜的是，我觉得像小贝跟小花，我觉得你们都已经算是对自己有兴趣的领域很明确的那种类型的人，结果在工作上还是会遇到很多让你觉得很累很痛苦，或者是可能没有发生我刚刚说的让你觉得很感动的事情，可以这样真好。你可能会导致刚刚的结论，就是我可能就是没那么喜欢工作，或者我可能没这么喜欢，虽然我八成喜欢心理师但是没有到十成喜欢，还可以就好。我觉得会产生这样的感受对我来说是很浪费的。我不是说你哦，我是说这个工作的职场的环境，或者说我们现行的社会架构会让一个有明确兴趣的人感受到这样的东西，我觉得是很浪费的。
不过我刚刚也有想到一个事情，是想说像我其实刚刚米莉在讲说你跟了很多很厉害的人去可能讨论，或者是有很多新的想法或什么，我觉得那个真的是我很羡慕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我一部分也会思考说我有没有办法再去形塑我的工作环境，让它变成一个我更喜欢的工作环境。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做得到的。我刚刚有想到一个是像例如说我现在待的地方，其实我的同事真的是爆炸多，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单位，有的时候那个凝聚力其实是不足的，或是会让我觉得没那么喜欢。那我心里就会在想，那我有没有可能其实可以是让这个环境在例如说一些我自己的影响下能够让它变得是相对比较凝聚一点的，那我在这个环境里面也会觉得比较快乐或是比较舒服，甚至会去比较能够去触发一些更良性的讨论。对吧，这是我刚刚讨论，我们刚刚这样讨论完之后的一个启发。
哇，我们好认真哦。
啊，要新的一年要来了。
不会，就是可以让你有这样的感受，我也是蛮感动的。
但我觉得不然实在太消极了啦，就是会觉得说反正就是虽然我喜欢我的工作，但是我的工作环境就这样子啊，就是那我也没办法啊，反正我就不喜欢工作啊。 但我刚刚有想到另外一个面向忘记讲的是，其实对我来讲就是录 podcast 这件事情是蛮重要的，之前好像也有提过，那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在我们讨论的历程，其实或是我们每次这样录这些集数下来，我觉得它对我的生活都还是一个新的探索，而且我们在录的时候其实跟我的专业还是是有关联性的，所以有的时候在录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状态有稍微比较好一些，虽然录了之后其实我的生活就变得很忙，因为可能要去准备啊，或是要去思考就是我到底要说什么，就是在工作以外的环节，我觉得这也算是另外一种调节的方式。
你给了我一个全新的 idea 叫做广播治疗
好像还不错耶，
我会把它收进我的口袋名单，未来有一天能把它实现。
花医师请加油
那背心理师可以那个洗手完成广播治疗
哦，不过我们可以从现在就开启就是广播治疗的一部分，就是如果说你真的还是有一些想要抒发的东西的话，其实也欢迎给我们我们可以找一小段时间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想说的东西。
对，感觉不错。
那小花你要说一下你的近况吗？
我近况呢就是我要进化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
我说蜕变跟进化，我加起来现在变成蜕化，怎么会这样？蜕变跟进化成了下一个阶段，就是当然中间还有一个过程叫做考执照，那考完了就会变成，然后有申请上职缺就会变成医师这样子。
嗯，
恭喜你，
好，恭喜！
不过现在两件事情都还没做到啊，既没有被录取，也还没考过执照，现在是准备阶段。
那你什么时候要考试啊？
六月，
应该压力蛮大的。
可是就最近是在投履历到各家医院这样子。
是投 PGY 的吗？
对啊，就是 PGY 的。
现在感觉如何？
现在感觉就是卫福部有帮这个衔接期做一个系统这样子，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各家医院目前投了多少人。
哦，这样压力很大哎。
然后你就发现，哇靠，他怎么可以有这么多人去这里啊？的那个感觉。
嗯嗯嗯。
就是有些北部的一些医院，他可能收三十几个人，哇，但是他可以有400多个人去应征。
天哪！
你就觉得哇，这个倍数。
我刚本来是想问说，那你们是可以 apply 很多家医院的吗？所以你只要有能投，你就狂投，投爆。
他的那个选配系统的上限是8家，可是通常大家不会弄到8家，因为你要到处面试也蛮麻烦。
嗯嗯嗯。
像我自己就选了6家这样子。
嗯嗯嗯。
大家小时候应该填过各式各样的志愿吧，或者在申请东西，就是有梦幻，然后大概有可以上，再来就是备案这样子。基本上也是用这个逻辑去填这些东西。
感觉很像大学志愿。
因为对，因为他的跟一般的职场不一样的地方是因为他大家都在同一个时间点做同样的事，
嗯嗯，
所以就会有一个时间期，所以跟大学很像，
嗯嗯嗯。
可如果你在外面投履历，就随便看他刚好有没有开就投，应该是这种感觉。
所以他最后结果大概会在什么时间点出来？
4月才会出来，好久哦。
那如果你4月出来，6月考试没过怎么办？
他就不准你去上班。里面都有一个弹书，就说你到时候要带着执照来。所以像我们确实有人有应征上了，可是他的考试是没过的，所以他这一年就无法上工这样子。
哈，听起来是个变数
啊。没有啦，不会啊，会进化啦。
我觉得有点紧张。
不过我可以讲一个比较那个最近小心得，就是考试跟的真的跟实际工作不一样。因为比如说我们去某一个科别实习，我们大概2个礼拜会去一个全新的科别这样子。
嗯，
比如说你去某个科别实习，然后可能临床上常见的疾病可能3到5种这样子。
嗯，
如果你认真在临床学习的话，你就会把这3、5种记得比较熟。
嗯，
可是其实考试它很全面的，它有大概15种这个科别的疾病，你不可以就记那3、5种。
哦，对。
所以我觉得以考试的角度，就是你 你都要知道个六成，可是在临床学习，单纯的认真临床学习，你大概会是那三五种记到八成这样子。
嗯，
我觉得这是考试跟临床的差别。
我觉得这是一定的。
所以我自己就会觉得说，嗯，我平常就要好好学那些其他的哦，绝对不是因为我在临床不认真的结果。对啊，反正最近有开始念书，所以又更有一点这种感觉。
我们是不是应该像小贝一样讲一下录 podcast 的感想，然后收
狗？哦，可以啊，可以啊，我也会想听你说。
小花书推给别人。
所以你们就在12月31号的时候大家一直疯狂推卸责任就对了。
我们录音从2022年开始，然后一路到2023年，现在要年末了，要迈入2024年。我觉得录音啊 podcast 啊主题啊对我来说都是可以在医学知识之外再花一些心力在一些不同的面向让我去思考，我觉得还蛮重要的。我觉得这个地方也有一些不同的想法或知识的累积，而且是相对自由很多的。因为像你在学校学习也好，或者是在医院学习，很多知识是很有框架的，然后你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它记很熟，然后能输出这样。在录音的话，这些讨论是蛮不设限的，所以我觉得既可以让我有地方去做一些发想，然后又可以让我有一些轻松比较自在一点的地方这样子。我觉得还蛮好的啦。
那米莉要讲一下你的感觉。
嗯，我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个录这个 podcast 对我来说是蛮开心的，因为主要原因是因为我是一个问题很多的病人，就是我觉得我一直有在持续的看精神科医生，然后虽然我没有认真的去走进谘商室跟心理师治疗，但是其实我算是以前在学校或者是后来出社会也有尝试过，比方说打电话给辅导专线啊或者是干嘛之类的事情。我其实算是一个问题很多的病患，就是有很多事情我都会很想知道为什么对方会是这个反应，或者是为什么我觉得我的想法跟他的想法在一些事情上面会有落差，然后让我觉得很生气。我平常就算是会一直问小贝说，诶，这个事情我遇到这个事情你觉得怎么样，然后是去问小花，虽然还不是医生，但是我也会去问他说，比方说我吃药的状况啊，或者是我医生跟我说什么。所以其实对我来说这样的关系其实是很难得的，因为其实我平常并没有办法跟我的心理师或者是跟我的精神科医生讲这些话，我没有办法跟他说，诶，我根本就不这样想，你怎么会这么说这样。对，所以其实就是有这样对话的空间是非常非常非常难得的。
嗯，
然后加上又可以找借口看电影，所以还蛮开心的。
对，真的真的。
对，但是其实做这个，其实我觉得有听我们节目的人也知道，因为我们的节目一集里面的内容含量其实真的蛮高的，所以我可能必须要除了看电影之后我也要去看书，然后看作品的时候我可能也要看好几部再去筛一部我想讲的，加上剪辑的工作其实是我在做，所以真的真的真的负担非常大。在现在今年跟明年前半的忙碌状况里面，我大概是真的是没有办法负担这么多，但是其实之后回台湾如果生活的状况什么都比较稳定的话，其实还是会想要继续录，因为我觉得真的蛮难得的啦，能这样讨论。我觉得我们三个人的角色，我们的辩论比较多，而不是说我们三个人在讲同一件事情然后很推崇某个价值观或什么，就是我觉得我们三个人常常会有价值观很不一样或者是想法很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有这样子可以讨论的空间我觉得是蛮好的，大概是这样。
嗯，
耶
耶。
那就祝大家，虽然我不知道我今天之内有没有办法剪完了，但是就希望是新年可以马上上架，那就祝大家有一个快乐的2024。
Happy New Year，
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对，然后我们就2024见，这样
2024下半场见吧，可能
反正我们会尽快尽快安顿好，
或者是你们两个人要剪的话我应该可以继续录。我录音录得很开心，我就剪辑剪得很痛苦。
如果说我们上半年度要开始的话，就会大家就会发现，天啊，就是这个剪辑品质也太差了吧，这样子。
你们有人要剪我完全可以录。
对，不过我觉得我们详细可以再讨论了。
这样讲，其实我突然想到一件事。
嗯，
有没有什么 AI 剪辑之类的？
哦，我问看我的 ChatGPT。 你可以帮我们剪 podcast 吗？然后他就会说好。
他越来越笨了啦。
哦，你们都这样，你们都把创作性的内容就是丢给他。我是人工的血泪啊。
那就先 这样吗？
明年有机会再见。
好哦，大家再会，
拜拜。
我以为我们已经再会了，
你有没有说拜拜啊？
拜拜，
拜拜。